我过去有在企业担任总经理，也有在一些外企担任亚太区的主管。那我有幸在几年前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有拿到一个国际教练的认证哈。那拿到这个认证的人还比较真的比较少，但是他们在这个领域应该在全世界应该是最顶尖的。那后来，我之前有在John Maxwell 的美国的领导力公司拿到他大中华区的首席的顾问。那当然还有后面其他的一些资历。其实我后来也有在这个七个习惯与成功有约，也是他们正式的顾问哈，所以也成功有约，我帮很多企业做过这样的顾问。所以对这本书而言，或者是这个系统而言，我相对也算比一般人更多的了解哈。那我自己觉得，对我人生有个很重要的经历是，在这个做顾问的过程当中，我的客户有超过100家公司以上哦。那这些不同的行业，科技业、制造业、销售业、业务、生物科技、网络公司，甚至还有非营利组织，甚至也有医院，也有教会，甚至有大学哈。这个真的很开启我的人生哈！我真的觉得说，这样的经历让我对于这种的成长，我真的很满足，因为可以认识很多不同行业的人、不同阶层的人、不同的领导者，他们面对的困难、挑战，还有他们生命中有很多的期望跟改变。我自己必须说我很受益于这个过程哈。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想说，如果有机会可以在线上。特别这一两年疫情比较厉害，能够把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所拥有的知识还有经历来分享给很多还在职场一起努力的这些朋友，这就是我们办理繁星讲堂的一个很重要的初衷。所以我特别真的很兴奋有这个时间来认识大家哈。好，那我很快的也介绍一下繁星讲堂的理念。我们其实有三个理念哈，一个叫 legacy。一个叫 innovation，一个叫 transformation，哈。那用中文来翻译的话，就是下一页哈，就是 legacy 呢，就是传承价值，就是有很多很棒的价值。我们希望在每个月的讲堂里面把它分享出来，给我们有需要的所有的读书会的朋友。第二个是创新思维，我想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我们要保持最创新的思维，好让我们在职场生活当中都能够有一些新的学习跟成长。最重要，无论是在价值、在创新，最重要一定要祝福你这个人，祝福你的职场，祝福你的职业生涯，祝福你的家庭，甚至祝福你的人生目标。哈，所以这就是我们三个很重要的理念。也因为这三个理念呢，它这个字首叫 LIT 啊，叫做发光啊。我们很渴望你在职场里面，真的是你的人生可以发光发热，哈，这就是我们的初衷。好，很快的来进入这个 7 Habit，我就刚刚谢谢主持人丰毅的介绍，哈，那七个习惯在台湾的这本书其实印刷的非常的漂亮，这个是第25周年的修订版。那25周年之前，它有不同的版本，25周年修订版它有做一些修订，有增加一些内容。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的话，我必须说我很郑重，这本书值得收藏。你有空来翻一翻，然后你看过2遍、3遍、4遍，你都会有不同的收获，因为它真的是一本人生的智慧书哈。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企业高管、包含家庭主妇、包含学生、包含退休人士都受益，你就知道这本书的魅力哈。好，那我很快的介绍一下柯维的背景哈。那柯维先生，当然网络上有很多资料，那我就不太讲太多。但他最主要是美国几个重要的总统的顾问哈。我想总统会找顾问也不是随便找的。那他在这部分无论是在奥巴马时期啊、克林顿时期等等是美国总统很重要的顾问。那更重要是这本书的受益者，包含企业的创业家。如果你是企业的创业家，我觉得这对你会很有帮助。你在企业上班的高管，我觉得这对你有帮助。如果你是老师，你是上班族，你是家庭主妇，你甚至你是学生，我都觉得很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他后来发展出一个叫做这个七个习惯的家庭、七个习惯的青少年，还有七个习惯的儿童哦。所以他们后来把这个很多的原则应用到很多不同族群的身上哈。你想想看。 你学物理要学到不同的族群应用还蛮难的，学经济学也可能稍微好一点，可是要用到每个族群还是有它的难度。七个习惯是我很少数看到有这样的书，所以我还是推荐这本书值得收藏。那 我想接下来我用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在谈的几个观念。它第一个观念很让我应该是最吸引我的一个观念，它是说活出你的人生不是靠时钟而是靠罗盘。Lead your life by a compass, not a clock. 两个都是西，什么意思呢？就说你想看我们每一天工作是在靠每一天，对不对？每一周每个月领薪水都是靠时间，每一年有目标，那上市公司每一季要看报表。那所以时间，人们对时间来讲是很敏感的，用时间来规划我们人生很多不同的阶段，很多的进程，很多的我们所谓的里程都是用时间。但是他是说时间不是个问题，可是如果只有靠时间的话很容易出问题。是什么？因为你需要罗盘。罗盘是什么呢？就是指南针嘛。很多人拥有很棒的时间的效率，可是他常常弄错方向。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在台湾有个换日线的线上的网络杂志的财经杂志，里面有一个人一个在香港出生的一个年轻人，后来到国外读书，非常的优秀，然后后来也进到所谓的这种金融的大的这种这个 investor capital 这种 investor 的公司，就财务金融创投公司。他很快的在毕业之后的短短的十年，他得到他人生一个很重大的目标，就是达到所谓的财富自由。他拿到财富自由的时候，你看他效率太好了，十年啊，达到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然后过了几年之后，他越过几年开始越后悔。那想说怎么可能，你拥有所有的钱，那么多的财富，就是不是大家是梦寐以求的吗？他说慢慢他的后悔是什么呢？他发现他拥有时间，拥有财富的，他很有效率。可是在他最努力的那几年，他每天可能工作12个小时甚至14个小时，他牺牲他的休闲，牺牲他的运动，牺牲他的朋友，甚至牺牲他的家庭，甚至牺牲很多生命中可以追求的东西。你会想说，那他可以自由再来追求。你知道他刚开始也是这样想，可是后来他发现这个东西不可逆的。他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其实那个人生有很多的人生阶段的朋友，人生阶段碰到的问题，人生可以去体会的很细致的这些关系，其实他说他发现他那时候找的朋友都是另外一群朋友，对，他遇到的都是不同的人，他好像把他的人生很快速缩短了，但是他失去的更，他也得到金钱，他失去好多好多丰富的人生经验。他在想说如果他有再来一次，他不想这样的生活，因为他的时间很有效率，可是因为当时他的罗盘是不清楚的。柯伟是说他看到太多的人，所以他也是写了这本书帮助我们，也许我们可以很有效率，可是我们可以掌握人生真正你的目标跟方向，好让你有一天你到80岁的时候，你回想这个过程，你充满了感恩，你充满了喜悦。这就是这本书最主要的目的。好，那他接下来书就定一个效能。这个效能我想我们一般做有一点理财人就知道，就是说效能主要的意义就是你今天投入的成果在明天在后天预有更好的报酬，对不对？我想我们都是希望这样子。你希望投资一个基金，买一个 ETF， 买一个储蓄什么保险之类，你希望在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它带来更大的效益。可是很有意思，他说当你把你的精力跟时间投入到你人生每天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会不会五年后十年后仍然带来更高的效益？这些时间的投入，辛苦专业的投入，会带来那么大的效益吗？还是可能五年后突然你工作公司突然倒了，或者是那个行业不见了，当时最热门的行业突然变成是夕阳工业，会不会是这样子？所以他是说你的效能的投注，包含你的精力，你的时间，包含你人生的目标的选择，就太重要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做选择呢？他又用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就一个圆圈，中间有三个横向，然后有两个大的三角形， 就构筑成一个我们人生追求的一个流程。最下面呢，你看那个细字就叫做依赖，中间叫独立，最上面叫做互赖。那依赖我把它用个英文字叫做 you， 独立叫 I， 那互赖叫 we。 什么意思呢？你看你很小的时候，对一个 baby 来讲，他要哭要闹都是因为怎么样，就是妈妈你没有喂我，那你没有给我吃什么，你没有给我弄什么，你没有办法弄什么，所以小孩子就用哭来得到他想要的，因为他觉得我会哭会闹是因为你们把没有把东西给我，我的不开心是因为你们没有喂我没有养我，所以我的成败都是因为你们造成的，都是你们弄成的，以至于我不开心我会失败。这就是一个非常依赖性的孩子。当然我慢慢长大之后，也许到了国中高中大学，你慢慢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你不再需要依赖别人了，那时候你有雄心万丈，你说我要达成我的目标，我要达成我的人生的使命，或者是跟我们讲的年轻人，我只要财富自由我就拥有我要拥有的世界的，我只要能够做成我要做的事情，我就可以成为最快乐的人。所以他就努力做他自己的事情，可是后来发现也 未必是这样子。等到年纪更大，他发现说其实不是只有我快乐就要快乐，其实如果我周边有团队，我周边有人跟我合作，我也可以帮助他们，他们也可以帮助我的话，其实到了 we 的阶段就叫互赖。柯伟他研究两三百年，很多成功的人士，他发现这个奥秘是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成功像婴孩一样什么都怪罪别人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开心，因为别人的不开心，环境的不开心，我们就不开心，我们是没有长大成熟的人。那如果你长大成熟，你觉得只有这个世界只有你自己的话，你也不会快乐，因为你发现你还是需要跟人合作。只有你知道如何跟别人合作的时候，你才能成为一个最喜乐而且最成功的人。他观察太多的人走过这个过程，所以弄出七个习惯。那因为这个内容太多了，那说真的，我一般在企业上这个课，大的企业都是要上三天啊，我们今天晚上只有50分钟、哦、所以我特别有跟我们的团队讨论一下，我们今天先讨论上半集，就是习惯一二三，习惯一二三的内容就够多了。那下个月我们来讨论习惯的四五六七啊，我想这样的话安排上可以让大家可以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这七个习惯啊。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习惯。他一开始就要讲说，我们要发展一种习惯，然后你的习惯最终也会塑造你的人生，对不对？我们之前谈到那个原子习惯，对不对？一个好的习惯会帮助你走入你人生的阶梯，另外如果是坏的习惯，也要让你走入人间的地狱、啊、所以习惯很重要。那七个习惯我相信一定会很祝福你的人生。好，我们看下一个。所以他找到一个是跨越时间的原则，这个时间不是只有今天才适用的，这个原则不是只有这个时代，可能未来的50年100年都适用的原则。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页。就是所以他提到说往下他提到说，我们人生是这样子，你想到什么东西你会去做出什么东西，做出什么东西你会得到什么东西。所以你一开始建立习惯是从思想开始，你的思想有对的思想才有对的习惯，你才有对的实践，才有对的结果。他把它叫做观为得， See, Do and Get， 非常容易记，非常容易记。好，所以我要谈个人成功。个人成功的第一个习惯叫主动积极。那什么叫主动积极？跟我们平常谈的主动积极到底有什么差异呢？那我们看一下，主动积极的有几个定义，就是说一个主动积极的人生有几个点，我想你们把它记住。一个是责任，一个有责任的人就是说他不再只是一个孩子，他愿意负起责任，他的开心他的不开心他的成功失败不再是别人的问题，不再是环境的问题，而是他愿意为自己的成败负起责任。这就是一个怎么样迈入一个成熟的过程。也因为他愿意为自己负起责任，他会做出对的选择，他会为自己的选择担起那个担当，他会为自己的选择主动做出选择，他会为那个责任怎么样选择智慧来做出好的选择。所以你可以发现，当我们很小的时候，小学幼稚园我们没有办法做出这个，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负责任。可是如果到了五六十岁我们还没有办法负责任，我们就有问题了，对不对？我们还 我们表示我们生命没有真正进入一个成熟独立的过程。他说其实这本书为什么连小学生都适用，其实我有看过他们在小学跟中学运用的这个成果，我非常感动。我到了一个班级看到小学生每个人要写他们 这个学期的目标，除了学习目标之外，还有 在学校里面当值日生的目标，打扫的目标，然后帮助别人的目标，还有什么寻找失误，他们就认领很多的目标学生来经营那个班级。然后我看得非常感动，那这些目标大部分都他们自己写出来的，你会发现一个小孩子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主动积极，哇，那个回去的话，我父母亲都很开心，发现孩子改变了。所以这个主动积极不仅在企业很适用，我觉得连我们的孩子都非常的适用。好，那我后面举一些例子。好，这个可以先跳过，这个我后有机会再来讲。他说人生有两种人，一个叫照相机的人，一个叫做画家的人。那什么意思呢？你看你的相机看到好的东西，你看到马上拍下来，你拍到的东西跟你看到的东西基本上是接近一模一样啊。当然你的画术越高，当然就 越仿真嘛。可是画家不一样，画家看到一个风景，他经过思考之后，用自己的观念跟价值观去梳理画出一幅画。那个画有可能是一个山水画，可能是一个油画，可能是一个水彩画，可能是一个素描。他的诠释怎么样？他看到黑暗的东西可以画出光明的那一面，他看到黑白的东西可以画出彩色的，这跟他的整个诠释有关系。可是相机不一样，相机看到黑的拍出来就是黑的，看到白的就是白的。他是说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人生常常遇到挫折，我们就很挫折，对不对？我们出去遇到下雨，哇，我们就非常的难过。我们别人骂我，我们就很想骂回去，对不对？别人打我更不得了，我要么就报警，不然就找人打他。我们就像相机一样，刺激什么我们就回应什么，就叫做所谓的相机的人生。他说当你这样的话，那你当然会不快乐啊，因为所有的你的快乐都建筑在环境跟别人的身上，你是一个依赖别人，你依赖你的环境，依赖别人来决定你快不快乐。可是画家不一样，画家遇到一个阴雨天，他可以加入自己的元素，把它看到非常的多彩跟有希望。所以画家是怎么样？他经过一个刺激进来之后，他把他的价值观转化了，转化之后做出一个回馈，所以他不是一个依赖别人成功的人，他是一个独立让自己成为快乐成功的人。所以他就说习惯一最重要的是你不要当一个照相机的人生，你可以成为一个画家的人生。那这个画家的人生大家中间有讲一些细节，就是那个价值观好让你不是一进来就马上反应，而是一进来消化之后用更正面的东西反映出来。他就是人生的功力，这就是人生的智慧，就是你人生喜乐的秘诀就在这里。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所以主动积极它是个价值观驱动，不是感觉驱动，你感觉每天会变化，是下定决心而不是靠条件。那我后面可能再讲更详细，后面下一页就讲到说你自己一个被动的人，你怎么看一个被动的人，就是说他很被感觉所操作。当然没有说我们人都有感觉，有感觉才是人嘛。可是你可以有感觉，但是你可以管理你的感觉，大家同意吗？哦，你可以管理你的感觉，你有心情，但是你可以管理你的心情。哦，那你有别人可以对你好或不好，你可以反击，但是你也可以决定用什么方式来面对它，而不是成为一个照相机。那我自己在企业当这种高管的训练啊，或者领导人的培训，我自己很真实哈，就是说，大部分的企业的接班人的选择，企业的这个职务代理人会有什么高潜力干部的选择，坦白说，都是一个主动积极的人会比较快入选，因为他主管不太可能找一个他的心情变化很大，感觉变化很大，一个照相机的人生的人，这个他把部门交给他太危险了。所以到最后如果你是个主动积极人，我相信你的人生会很不一样。好，来下一个。所以他就讲到关注圈跟影响圈什么意思呢？好，举个例子，最近比如疫情慢慢有点升温嘛，那如果你每天看新闻的话就很紧张，哇，看完就很可怕，那每天就很觉得很没有安全感，那花很多时间去看很多这种资料，然后就越看 越心中很慌。什么意思呢？关注圈就是说你可以得到消息，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坦白说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疫情，对不对？那影响圈是什么呢？是你自己可以做决定的事。比如说你可以做什么决定？你可以把口罩戴好啊，你可以怎么尽量去到不要人陌生人太多的地方，你可以勤洗手，你可以更多的运动，健康的饮食睡眠，增加你有抵抗力，或者你可以打疫苗。这个叫做影响圈，你可以做决定来决定，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做出有智慧的选择，叫影响圈。那关注圈就是每天去听人家讲八卦，听人家讲，问题是你没有办法改变那个事情，可是你一直充斥那个那些让你没有改变的事情，你到最后会非常的无力啊，而且你花太多时间去做那去想那些你无能为力的事情，而花太少时间去做你可以从你现在可以改变的事情。所以影响圈叫做主动积极，关注圈叫做消极被动，它的书的定义是这样子。好，所以呢，美国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跟神学家，他在1934年写出一个20世纪最有名的祷告文，我觉得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哈。他说，上帝给我一个平静的心，做什么呢？你让我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情，你让我有勇气去改变我应该改变的事情，那更重要，你让我有智慧可以分辨哪些东西是我要接受的，哪些东西是我可以改变的。我想亲爱的我们的伙伴朋友们，其实在职场你常会遇到这种问题，你遇到一个困境，到底你要去用力很用力很用力去争取，打破公司的规则，拼了命去争取，还是你要接受，还是你要有一部分你要接受，有一部分你要争取，那个拿捏进退在哪里？其实我们很需要智慧。我必须说你读完这本书，你大概就会抓到那个 mega 那个细节。所以我鼓励这句话送给大家。好，那影响这个不用哈，所以影响圈跟关注圈，最后你会成为一个转型的人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转型人就是 transformer， 简单讲，英文就是变形金刚的那个电影叫 transformer。我们之前在无限赛局也有讲到这样的特质，就是说他所到之处啊，他会把不健康的、有害的、不负责任的那不好的氛围啊，改变，产生主动积极的氛围。简单讲，他是个动能的制造者。一个部门士气很低落，他却会鼓励大家朝向正面的动能。那有些人是怎样？本来大家很积极，他把他拖成大家觉得好像很没有盼望，很没有希望，那就是另外一个怎么 逆转的人。他这里是说，一个转型的人可以把毛毛虫最后成为变成蝴蝶，那负面的人是把蝴蝶都会变成毛毛虫。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想一想你是个团队的人，你会想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坦白说，这个答案就有了。好，那下面是提到说，所以谁是你的转型者？我想问大家说，谁曾经帮助你个人转型？谁帮助你个人过去生命有一些突破？这样的人呢，有什么样的特质？这样的人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以至于你今天有一些成绩，有一些进步，有一些突破，是因为这个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改变了你。那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从这些个人身上学到，你也可以如此改变你的工作、你的职场、你的家庭跟你的社会。你也可以让你自己从毛毛虫变成蝴蝶，你也可以让别人从毛毛虫变成蝴蝶。坦白说，在企业里面都非常喜欢这种正面转型的人。企业里面喜欢两种人，一个是怎么带领团队创新的人啊，现在这种景气，谁能够突破创新，创出新的业绩，创出新的市场，创出新的科技，这个就创新了。另外一个怎么样，它可以帮助组织做转型，帮助一个很老旧的组织变得很有活力，变得一个好像大家都工作士气的低的组织变得是很有目标。所以转型者是永远是受欢迎的。好，那我接下来看，我们来谈下一页，这个可以跳过去。习惯二，习惯二叫做以终为始。当你主动积极的时候，成为你人生最重要的资本，你到哪里都会成为一个正面积极的人。接下来你要到底，那问题是接下来你要去哪里，终究的目标去哪里，你要去到什么地方也很重要，就那这罗盘就出现了，罗盘的功能就出现了。好，来谈一下罗盘的功能。他说罗盘就是说你人生的愿景是什么，你人生一旦愿景清楚的时候，你愿意不愿意承诺 这个愿景，你愿不愿意把它当成你人生的目标？简单说，好像你火车坐上去啦，你就到那边出站了，你要花这个时间跟金钱在这个地方，或者飞机坐上去就到那边出现了，这就是你的愿景、你的承诺跟你的目标。好，那我来说明一下。柯伟说人生中有两种创造，那这个很容易理解，比如说对一个建筑师，他想要设计一个房子，他刚开始哇就想一想，哇发现我应该做一个怎么巴洛克时期的，或者做一个很超现代的，或像扎哈蒂做那个非常流线的，他会有一个心思上的创造，头脑出现一个蓝图，设计师团队就把这个图画出来，这个叫做心智创造，叫第一次创造。然后这个图呢被审查通过了，业主同意了，预算时程编出来之后，就进入项目的实施阶段，就真正去盖房子，就叫第二次创造。我们的习惯二，以终为始，就是第一次创造。我们的习惯三，要事第一，就是第二次创造。好，这个了解，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你现在是怎么样？你现在开始构筑你人生的建筑物啊。你希望你80岁、70岁、90岁，你想看到这个人生的建筑物呈现什么状态？这就是你现在要好好去构思。当然没有错，我们也许可能还比较年轻，可能还不是那么成熟，我们还在摸索，其实可以设计变更嘛，可以修改的。可是至少你要把大方向抓出来。那其实我每次上课教，就很多人就问说，那我怎么抓？请放心，我后面会举几个例子哈。这几个例子呢你可以参考，还有你可以去看一些比较目前在这个全世界比较受人欢迎、正面影响力的人，你可以看他人生的使命愿景是什么，你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部分的人。更重要，你可以学那些在历史上改变人类历史的这些人，他们的做的事情绝对值得你来当成你学习的对象。好，那我要举一些例哈。有一家企业是这样子，就是说当你企业有，特别你是企业主，特别你是创办人的时候，简单讲使命宣言就是你们公司的灵魂啊，就是你们的心脏嘛，所以人家看到你的企业的这个就会哇引人入胜啊，甚至难以忘怀，就觉得说你们的使命太引人、太吸引人了，让大家看到就很想去那边上班，看到那边就很想希望加入这个团队哦。所以通常我们做法是请高管或者是这些这个 board director， 就是整个集团的创办人或者董事会的人，一起把头脑风暴把这个东西写下来，然后可能写下来之后，也许5年、10年稍微修一下，可大目标不会改变哦。所以如果你所在的公司没有的话，我鼓励你，如果你是创办人，你应该把这个东西写下来。那如果你是高阶主管，你的公司可能有或没有没有关系，你可以建议董事会应该把这个写下来。也许你是怎么样自营业的，你自己是经营你自己个人的事业，你有自己个人的理想，那你更要写下来，因为你的使命愿景跟你自己工作时间刚好是同一个，这样更容易来达到你人生的方向跟目标。好，那接下来要创造个人的个人使命愿景是什么呢？高效的人是规划自己的未来，不是听命于他人，也不是看你的社会的文化或所处的环境等等，因为毕竟他每一个人有每个人要面对人生，要负起怎么样最大的责任嘛？有没有？那是一种承诺，那是一种责任嘛？那你要看你自己要过什么样的人生，你觉得你的人生是最有价值的？就好像是你投资一个东西，你不会5年、10年后就突然就投资没有了，你就投入的时间，未来的10年、20年，甚至怎么样，80年、100年，即使你不在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都带给你永恒的报酬啊，这是最好的。所以效能的原则就这样嘛，明年、后年、50年、100年都能带来报酬跟影响力，这才是最值得我们投资的事情。所以那我来举几个例子哈。好，写下你的使命宣言哈，来，好像在画一幅画一样哈。那当然你画的过程你会变化你的图案，那你可以修正，可是你一定不会怎么样，不会就是完全没有想就去画嘛，对不对？你大概会有一个蓝图之后，那开始画，开始想，然后就会做调整。好，那所以框架一定要有。好好，来，这是一个教育者在荷兰他所写的，我读给大家听。 发掘孩子的领导力、兴趣、潜力跟目标，使每一位孩子找到学习的乐趣，发展他的创意，还有享受学习。透过创新的学习设计，使他的身体健康，他的思想启发，他的独立思考，还有他的心灵受到启蒙。他跟他的同学、家人、社区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热心互助跟坚持价值的勇气跟品格，他们在未来可以各行各业成为积极正面的未来领袖。这是一个荷兰的教育家给自己的使命愿景。所以你可以想象哦，你看他的 keyword 是什么，领导力、兴趣啊、潜能啊、目标啊，对不对？可是怎么样，还有一个叫学习乐趣、学习创意，还有享受学习。那结果是什么呢？他怎么身体健康、思想启蒙、心灵启蒙，还有各行各业成为积极的人。你看有几个关键字，你就知道他会往这边去更加的钻研，也会找到有跟他类似想法的这样的学校或者这样的机构，然后他自己也就会怎么样，在这当中不断的发挥他的所长。也许他可以从25岁可能做到65岁退休，他都在享受不断的不同的过程，甚至他退休之后还可以成为这个教育界的顾问，去帮助很多的年轻的教育界可以持续做这件事情。我相信他到80岁的时候，他会很开心，他这一生当中做的事情非常的交对焦，而且非常的明确，而且他觉得，我相信他不会后悔。甚至我说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都还有很有价值，因为后面很多人会传承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美国的企业的高阶的管理者，可能是也许是 CEO 或者是总经理。他说在职场跟人际成就快乐跟成长的目标，哎，他蛮好的，就说成长的目标到他想希望的嘛，对，越成长越好，营业要成长，这个获利要成长，公司要做大做强，可他希望快乐也要成长。所以他说呢，在职场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团队、任何的组织，包含他的客户、供应商跟重要的关系人，都可以怎么样感受他们的成长的目标还有快乐的目标。那他怎么做呢？他秉持专业的要求跟学习，然后怎么样发展这些专业服务的名声，同时带来有创意跟有趣的工作氛围跟人际互动，使人享受工作，乐于成长，发展成为幸福企业跟幸福的社群。所以目标是幸福企业跟社群，中间是怎么样要求专业，有专业服务的名声，可是又怎么样让工作是有乐趣而且有创意，人与人之间是享受成长。哇，我看了我都觉得超喜欢超喜欢这样的公司。坦白说这样的公司也许有也许没有，如果你是一个可以决定公司方向的人，你可以改善你至少你改善你的部门方向的人，我鼓励你可以参考这样的做法。那如果你是个创业者，我想你更责无旁贷，如果你觉得这是你的目标的话，我觉得很可以来参考。那第三个，来，第三个目标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在法国，他是说他学习耶稣的爱，建立社区青少年的学习中心，让一些贫困没有办法持续学习的青少年获得良好的学习资源，还有学习的引导，有人帮助他学习的态度，甚至他的生命的信仰可以被塑造起来。那他也通过专业的义工啊，可能社区有很多专业的义工，还有很多社区的力量，甚至有些企业愿意赞助来支持他们，让这些贫困的青少年发展出可以改变生命的学习环境跟学习平台，进而改变他们的人生跟社会。哇，我看的我都觉得哇很棒耶，就是他可能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他基于这个信仰的爱，愿意帮助许多。你其实法国，如果你去过就知道，其实法国你现在去啊，这个街上大概有三分之以上都是黑人。我不是说非常不好，是说他们可能来自于很多的移民，可能但是很多的也是非法移民，可能从非洲来的，或者之前有一些中东的战乱，然后他们收容。可是有时候他们可能 不能够很快的融入社会，或者是社会的机制还没有那么成熟，政府的预算也没有那么好的时候，这些专业的非盈利机构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可以改变他们的下一代。你看这些人越融入越好，其实对他们原有的社会会带来更高的价值。所以类似这样我觉得也非常棒。好， 那有人常常会问我个人啊，那我看到我们来看后面那一页，就是我自己个人的这一部分呢，其实我上次有分享过，其实这不是我发明的，但是我非常喜欢它，我也把它列为我个人使命愿景的一部分哦。那它的英文是说 In your action inspire others to dream more, learn more, do more, and become more. You are a leader.、哦、就是说如果你所做的事情可以激发别人有更多的梦想，激发别人有更多的学习，激发别人愿意做出更多的行动，甚至他变成一个更丰富的人，你就是一个真实的领导者。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繁星讲堂可以帮助你，也可以更多的梦想，更多的学习，做出更多你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让你更丰富的人，我觉得我们就有达到这样的目标。那这个我很渴望做这样的事情，无论是在我的职场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能力之内，我相信这个会帮助我们的人生会更加的丰富。好，那我们进入了习惯三。当你有这么好的目标，这么好的愿景的时候，那你问我说那怎么办呢？我接下来还有人生可能20年30年五十年、六十年，我才到八十岁，那我接下来我要做什么？那这边提供一个很好的、操作的工具，叫做要事第一。要事第一有几个原则，第一个，你当你的目标写下来之后，你要非常的专注。意思是说，你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你人生是有限的，你必须专注做几个重要的事情。坦白说，你看我们看到刚刚那三个，很的使命的话，其实你做起来其实内容还蛮多的，专业性也很多，还要跟很多人合作等等，其实你有很多的事情是很就做不完的。那什么叫诚信呢？其实它这个翻译应该叫真实啦，意思是什么？你要非常的真实的看待你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使命，最深处的声音啊，最深处的渴望。意思什么？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声音告诉你要做东做西做南做北，可是他们都不能为你的人生负责。我必须说，最终能够为你人生负责是你自己。你的老师会告诉你，你甚至我必须说父母亲也会鼓励你，甚至社会会告诉你怎么做。你要很真实的看待，有一天你这个人生结束的时候，你如何看待你的人生是最真实的。这就是你要做的，你要有纪律，然后你要有优先次序来专注做你要做的事情。好，那我要问大家，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目标，对不对？我们很多年度目标、季度目标、三年目标、五年目标，那什么东西阻止你完成你的目标？他的意思是说，你要找到那些阻止你、妨碍你的成功的障碍，不然的话，你有这么雄伟的目标，这么有价值的目标，如果没有把障碍物除去的话，这些障碍物可能会让你前功尽弃。所以要找到那些阻止你成功的因素，可能是你的身体，可能是你的情绪，你的思想都有可能找出来。那我后面这边你看下一页，他是说这样子，就是说你试试看先做几个练习，比如说在你的职场、在你的生活跟家庭工作当中，哪些事情你想做却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情你应该做没有办法去做，是什么事？那你把造成你没有办法做的原因你也把它写下来，我给大家一个练习。这个有个很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辅导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做 debug 嘛，对不对？抓虫嘛。如果你写一个很好的程式，你没有把虫抓起来，你前功尽弃。你做一个很好的事业，你没有把你那些可能造成事业失败的因素先把它抓出来，你的努力前门开得很大，后门开得更大，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把后门关起来，好让你的努力是这样可以这么进来而不会损失掉。找到那些让你无法完成事情的状态，你可以慢慢去改善它。好，可能是我刚讲的，也许可能心情啊、情绪啊、状态啊、资源等等都有可能，那我们一步一步来改善它。好，那所以呢他就说，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一旦如果你能够找到不好的东西抓出来，目标清楚之后，你就要做排时间矩阵。那时间矩阵之前我们有讲过，就是把紧急不紧急、重要不重要把时间抓出来，那你就形成紧急重要叫 Q1、紧急、不紧急重要叫 Q2， 紧急不重要叫 Q3， 不紧急不重要叫 Q4。 一般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子，就是说一个比较高效能的人士呢，他花在 Q1 跟 Q2 的时间大概会占据你一周或一个月时间的至少 70% 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去处理紧急不重要的哩哩啦啦的哇一大堆的啊 Line 啊微信啊什么东西啊哇回都回不完，可是就很紧急，可是又不是那么重要，大家一直 call 你啊，接一些奇怪的电话，处理这件事情，就让你很烦躁的这种事情啊。不紧急不重要是什么呢？就是你突然有空不知道做什么，就那杀时间了、啊，那就是杀时间。那你当然杀时间可以稍微释放压力，可是如果每天都在杀很多的时间，那就有问题。所以他说，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人是 Q1 Q 占 70%， 一旦你养成习惯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第二步，就是如果你的 Q2在这个 70% 当中慢慢可以到达 40% 跟 50% 的话，你会更成功，因为你把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做更好的规划，而不会每天哇都很急啊。你知道很有意思哦，我们在做顾问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人白天都处理很紧急很紧急，每天都很灭火，灭火完之后晚上就很累，对不对啊？你觉得你很累你想做什么？开玩笑，大吃一顿啊，食疗啊，对不对？哇哇的朋友来赶快解压，再多喝几杯啊，都是这样子，帮 KTV 再多唱几首啊，因为你很压力很大，你就要很多解压的东西嘛，解压的东西 都要花钱啊，花时间啊，伤身体啊，对啊，到最后就是身体出问题啊，那压力也很工作，那第二天精神又不好，又赶快去处理很多紧急的事情，就进入恶性循环。可是你看到、哦、那个马斯克这种人，马斯克啊，这个巴菲特这些人都是，他都想得很远，那他做事情就比较不会那么急，他可以想一些比较深的东西，所以他可以安排他的休闲，安排他的娱乐是经过很仔细安排的，他的人生就会很不一样、哦、好，来，所以重要跟紧急，重要通常是你的使命、你的价值观跟非常重要的人生目标，那紧急就是那些你马上要处理的事情、哦、这个我想很容易理解。那好，下面这个表是这样子、哦，这个表啊，我说这个是我的 know how 是什么，这是我做顾问很多年整理出来，我的客户他们把他们紧急不紧急写出来的，我把它整理在一个表，这个送给今天我们每参加的每一个学员、哦、因为一般市面上你看到这个表不会那么详细，那这个表大部分就大部分的人他们的真正的活动我们把它归纳这边，是很快可以帮助你去做定位、哦、我不敢说百分之百都一样，因为可能每个地方城市状态不一样，可是大概90%啊，八九不离十啊、哦。黄色的部分是你应该花更多时间的地方、哦、好，那柯伟就举一个例子、哦、这个例子是这样子，就是说有大石头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中石头是人生第二重要的事情，小细沙就是那些紧急不重要的事。那他就拿了一个大杯子，先倒小细沙啊，就是每天忙东忙西，然后第二个的啊，再忙再丢小石头。最后呢在丢大石头的时候发现放不进去了，因为小石头都已经占满了，小些占满了，结果就放不进去了。那怎么办呢？重新换一个思考，用七个习惯来思考的话就怎么样。好，你先把大石头，就你人生的重要目标 Q2 啊，第二象限的东西先找出来放下去，就大石头。接下来把怎么样重要跟紧急的事情，这中石头也放下来，最后再把这杂七杂八的这琐碎的这细沙放进来，摇一摇，竟然全部都可以装进去。他举一个例，他说当你的优先次序排队的时候，你的人生梦想的执行力跟完成度的几率就大幅提高，只是一个优先次序调整而已，你同样都要做这些事，你的人生的成功度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亲爱的朋友们，我必须说这个真的是我实际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一个改变的人之后，他的人生真的很多的不一样，我太多的见证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好，所以呢你要问你自己，你现在在哪一个象限花你最多时间，你为什么会在那里，你在那边待多久了，如果一直待下去你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你在 Q1 或者你更多在 Q2， 我要恭喜你，你正在一个正确的道路。可是如果你一直在 Q3 或者甚至花很多钱做 Q4， 我鼓励你开始起来做改变，开始做改变。好，下一页。那 有人会问我说，那好啊，那如果我要怎么开始做我的第一步哈？柯伟他们最有经验就是说，你开始做第一周的工作计划，比如说周一到周日啊，比如下周的周一到周日你要做哪些事情，比如说你把周一到周日你每一个小时当一个单位你把它列出来，好，那比如说可能早上六点起来到晚上十点或十二点没关系列出来，那你可以先把跟你大石头人生最重要的目标的东西先列出来，比如说有人认为说他的身体最近一直需要运动，所以每天跑步对他最重要，所以他就把跑步弄出来，例如像有人可能在做这个168饮食调整的，他就这个东西就要把它先列出来，比如他正在学习重要的培训重要的课程，他就把这些东西列出来，还有就是说他最近需要陪他的孩子去上家教，陪他的孩子做一些学习，他也把这个列出来，这些都属于很重要的。那其他的列出来之后，他当公司一些重要的周会啊会议你也把它列出来，你一旦列出来之后发现你其实 60-70% 的时间都排出来了，接下来再弄一些怎么样比较零散的啊，不重要的啊。当然如果有跟客户有约的，这个当然也重要，要先列出来。说真的，你有做这个表跟没有做这个表差很多，你没有做这个表之后啊，人家一下就干嘛干嘛，你又跟人家去了啊，要什么你又跟人家去了，你生活太没有目标。那我不是说你不能做，你可以，因为有人们有时候需要一点要随性，也需要一点自由，需要一点释放。可是你知道吗，像那些成功的人，连他的旅游连他的休闲都是有仔细的规划，所以他可以玩的品质会非常好，他的休闲也品质也非常好，所以先做每一周的活动。那我一般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叫我所有的这些高级的管理者啊，他就是写出来，我们就帮他看，一个一个看，他看完之后他就发现，哇，过去他的东西实在是造成他很多时间的浪费，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把它写一写，那可以找一些人可以一起来讨论这样子。好，安静之人有强大之心，他叫 Quiet people have the loudly mind。 他意思是什么呢？通常我们鼓励说，如果你要做一周的计划，你可以利用礼拜天或礼拜六，你花一两个小时再安静下来，然后去仔细思考你的生活的状态，把你的重要目标都写出来，然后第次要目标，然后一般的目标写出来之后，你开始去排。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们英文叫 quiet time 啊，Quiet time 有个简称叫 QT 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越一个越有安静时间的人，他怎么样？他的心思 是最有强大的力量。表面他非常的安静，可是他的头脑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啊。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好像那个你的人生的，好像那个水啊，本来摇得很厉害的很浑浊，突然就整个沉淀下来。水就越来越干净，你会发现这个水浊的时候这鱼目混珠，水清的时候怎么样，那个乱的东西就不见了。其实我们也是，你需要每一周你需要一两个小时在做 quiet time 来安排你的时间。当然如果你每天都有半小时，那当然是最好啊，你每天都有半小时的 quiet time， 你去思考你今天早上要做什么，你今天有说什么，你这有没有重要的目标，你好好去思考。甚至我知道当中有些人会祷告会安静，这个都会非常的帮助你。好，所以当你有 quiet time，你有清楚的目标，又有明确的步骤，又有每周的工作计划的时候，你的高效能思维就出现了。接下来你的高效能实践就可以在实践当中慢慢去修正你的操作的方式，你的人生一定会带来高效能的结果。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通常我们在做这种辅导或者教练的时候，他如果认真去做啊，做个三个月，其实那个习惯就慢慢大概成型60-70%了。那他如果愿意做到半年，我必须说能够做到半年的人大概就80%以上，他的思维实践跟结果就是观为得啊，哦 see do get， 那个循环就出来了。很简单的一个循环，可是非常非常影响你的人生的循环。好，所以我给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的三个习惯。第一个，你要成为主动积极的人，你的成功不是因为别人，不是因为心情，不是因为情绪，不是因为环境，你的成功是你要愿意负起责任，为自己成为一个主动机。你不是一个照相机，你是一个画家。第二个，你很清楚你的人生使命，成为找到你80岁90岁你的人生的时候， 什么东西你会最深的满足，你对你的人生有最深最深的期盼。我在说也许我们还很年轻还在摸索，没有关系，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的东西，看到一些很不错的这些影响历史的人，很棒的这些人，你从他们身上先学一点东西，慢慢写，你那慢慢修正，你会越来越清楚。我必须说你有的话一定更容易更成功，你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反而会让你很混乱，所以先写一个版本，你不用完美，先写一个版本出来去慢慢修正。第三个是开始去做你的每周的计划，开始排你的人生的四个象限的优先次序，不用好高骛远，花点时间，三个月半年后甚至一年后，你的人生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好，这本书啊就是习惯一二三，讲到个人成功，那我们下个月来谈公众成功，就是你如何跟别人合作，如何跟别人一起创造团队，如何带团队甚至带一个组织、哦、那当然就是很需要更进阶的能力、哦、那所以我们下个月、啊、的繁星讲堂、啊、教练晚点名就要谈 Part 2， 如何迈向双赢的、啊、双赢之道，就说你如何让自己跟你的团队一起赢，坦白讲这样的双赢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很期待我们的线上的朋友、啊、下个月我们来看、啊、这个四到七的部分、哦、好，那最后我要还是要 share 这个我们讲堂的救命金丹、哦、I did my best and God did the rest、哦、就是你再怎么努力都非常重要，但是我必须说我们人的能力仍然有限、啊、上帝乐意来帮助你跟我、哦、这个成为我们生命的救命金丹。好，那我这边也要鼓励我们的朋友，如果说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来扫描我个人的粉专呢。那我这个粉专最主要是针对、啊、繁星讲堂的这一部分、哦、那如果你也愿意写你的人生使命来给我看的话，我愿意免费帮你改、哦、就是免费帮你提供一些，因为我们看蛮多的，那 我很乐意帮你改这个，所以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扫描我们 QR Code 加入我这个繁星讲堂的这个粉专，那我很乐意来跟大家做进一步的互动跟交流、哦、